风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路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
乖孙啊，你买这个灯泡不对啦！上面写十瓦怎么会够亮？我买的灯泡都买四十瓦，要不然就六十瓦的呢。
阿公，这是 LED 啦，只要十瓦就够亮喽，而且比较省电呢。我的房间都是装这种的，现在很多大家都用这种的了。
你说什么 LED？ 那是什么？哦，真的很亮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97.5 似是而非节目，我是李志昂。刚刚在节目一开场的短句哦，可能就点出大家有时候会有那样子的一个觉得很疑惑的误解，某些 LED 它的瓦数那么低，真的可以很亮吗？今天我们很荣幸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解答这个问题的专家，工研院电子与光电研究所的朱木道组长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解开这个疑惑。组长您好。
你好，各位 IC 之音的听众大家好。
组长，我们是不是先来解答这个比较简单的问题，从这边开始哦？比如说五瓦、八瓦的 LED， 它可以有多亮呢？
OK， 我想这个议题是蛮好的一个议题啊。过去也有点比较不谈五瓦八瓦这个亮度的问题，因为过去的使用在比较显示的领域，看到颜色亮就可以了。它用在照明领域上，这个议题就会不太一样。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照明眼睛会感受到它到底亮不亮的问题。那过去大家比较熟悉的都在灯泡，看到灯泡、灯管啊这些东西，你会买个灯泡，传统的灯泡你可能用的40瓦、60瓦。或者灯管17瓦、23瓦，大家都很清楚是干嘛用。那5瓦、8瓦这样的议题，对 LED 来讲的话，可能跟传统说法是不一样的议题，因为它的效能表达方式跟传统灯光不一样的地方是，过去传统灯光多少瓦，它出来多少效能是固定的，但是 LED 不是，它1瓦生产生的效能呢，是不断地在提升。所以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叫流明。这个流明的概念来讲，就是有刚才讲 LED 本身它的特性实际上是效能越来越高
哦。所以说我们讲说亮不亮就不是讲几瓦几瓦，我们要用流明来算了。
对，没有错，因为这个瓦数实际上是给电的标准，但是换成光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讲的，你传统光源实际上转换效率是固定的，所以这可以去换算，但是 LED 并不是，它是不断提升，所以这个部分就有很大的差异。
那现在的技术是不是已经提升到很小的瓦数就可以跟比如说传统的钨丝灯泡40瓦60瓦去相比呢？
对，没有错，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很重视 LED 这个议题，就是说以前的40瓦60瓦的灯泡，现在用 LED 可能5瓦10瓦它就能够达到一样的光效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就非常重要。那这个效能基本上来讲，我们很简单这么说，以一个60瓦的传统灯泡用 LED 做是10瓦就能做到。
LED 现在已经做到这么好的效能，而且还可以继续再提升哦。因为也许在科学工业园区附近，或者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对这个议题都感兴趣，甚至本身也投入相关的产业哦。我们是不是可以来谈一下影响这个 LED 的效能，它有哪些因素呢？
对，我想一项 LED 的效能部分来看，打个简单的比方来讲，大家看到一些灯管它发光很简单，就是说它基本上是用激发的形式，但是 LED 本身来讲，它这个半导体的材料技术，它经过一些封装，所以整个来讲最后看起来出光的效果实际上是几个综合体综合起来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它本身出光里面依照材料的一些反射率的问题，让光效能出多少出来。第二问题，它因为本身有热的问题，所以有些热会消耗它的能量，所以也会影响到它。另外它有光学的设计，它出光角不一样的时候也看到不一样的结果
哦。所以它影响的因素很多，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就热的这个方面来说好了，是不是说对于 LED 来说，比如说它如果放热的程度越严重，就表示说它把它的能量透过热的方式放掉了，它的光的效率就不是那么好。
对，没有错。其实你刚才提到说五瓦十瓦，这是电的规格。我给你电的能源是五瓦的话呢，如果你有两瓦变成光，那剩下三瓦一定变成热，所以光效越好热就越少。再过来看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热在上面越多，代表它材料的温度越高，那温度越高的时候效能也会降低，所以这些热对它影响绝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是，那您刚刚讲的这个基本观念跟一个名词，因为这个名词跟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工研院得奖的技术很有关系，这个名词叫做热阻，它是什么意思呢？
水流有阻力，电流动也有阻力，所以热阻也是一样的概念，就是我热传出来之后它能不能被我带走。假如我热传导速度非常快，表示热阻很低，所以如果我在开发这个产品，如果能把热阻有效的降低，代表产品性能会相对更好。
所以让我们总结一下，热阻越小比较不会产生高温，于是 LED 的效能更好，寿命也更长。反过来说，如果某一些 LED 呢，它的热阻数据异常的高，就是瑕疵品。瑕疵品表示发热越多光效就越差，当然比较耗能，换句话说 LED 节能的效果就不见了。那对 LED 是不是可以求组长专家的角度，民众会不会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似是而非的误解呢？
对，我想这里面第一个热阻的议题，大家可能一般人都看不太到，大家只看到产品的光效多少。我刚才讲的议题都是属于寿命的议题，这样初期都看不出来，可到中期这个问题就会出来。那我们现在发展这个技术最大的特点在于说，我能够去很快速量到这个热阻的时候，我就可以去做产品的分类，达到一个一致性的效果出来，所以这点上可能一般人是看不太到的地方。
组长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如果照您所讲的可以检测每一颗 LED 的热阻，做好品管的话，许多颗 LED 组成的产品，它的品质就会一致，整体品质也会比较好，而这点却是一般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比较看不到的。
对，没有错。但一般人会看到的地方，这似是而非的议题是所谓蓝光的议题。我们也看到电视广告讲说，哎，蓝光好像对人的影响，没有错，蓝光对人的眼球是有影响的，但是所有的光源都有蓝光，不是只有 LED。 那些蓝光的比例是多少，实际上它有安全等级，有蓝光安全等级0,1,2,3这样等级。那目前的产品有注意这个产品品质的，他就会做到蓝光等级0或1，对人体是不有影响的。
哦，也就是说有些人可能担心说 LED 的蓝光比较多，怕会比较伤眼啊，其实太阳光也有蓝光，对不对？
对，都有啊。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单独的议题，只是说相对因为目前 LED 本身用白光的特性是由蓝光转黄光以后变成白光出来，但是我想这是产品设计上就可以做到改善，能够在安全等级范围之内的。所以我们在过去做研究里面，像这个议题有点是假议题。同时各位去注意一个议题，抗整体的光线的时候呢，有红外线有紫外线，紫外线对人体也有伤害啊。
嗯，
可是如果看室内灯管它有紫外线
哦，
但是 LED 没有紫外线啊。那女孩子怕这皮肤照得比较肤质变差的时候，这紫外线是影响也有这个问题存在。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会怕 LED 的蓝光会伤眼，大概就也要怕灯管发出的紫外线了。事实上这些都是似是而非的想法，不管是 LED 也好，省电灯管也好，重点还是要使用品质优良、符合安全等级标准的产品。那刚刚组长为我们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 LED 里面的热阻高不高，会影响它的效能，也会影响它的寿命哦。那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更深入工研院这次得奖的技术，我们怎么样来知道 LED 产品的热阻，进而了解它的效能跟寿命等方面的问题。似是而非，我们待会儿回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回到似是而非，我是李志昂。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非常荣幸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工研院电光所的朱木道组长来到节目中，跟我们分享台湾最近一个很重要的技术突破。说到这项技术，它荣获了今年的全球百大科技研发奖。这个奖项每年从全球遴选出100项最具指标性的技术给产业界。今年台湾有两项技术获奖，都属于工研院。一项是我们曾经介绍过的钙回路捕捉二氧化碳技术，另外一项就是我们今天谈到的可以用于 LED 检测的线上即时热能分析仪。简单来说，就是可以测量 LED 里面一个重要的数据，叫做热阻的数据。组长，上一段的节目你已经跟听众朋友们解释过什么是热阻，那这边我们就要再来深入一下，在工研院这个技术出现之前，我们有办法去量 LED 的热阻来了解它的寿命吗？
热阻这个问题我刚刚在前面已经提到上是一个重要的议题，那在过去你这部分量测上是有它的困难性，所以通常我们可以讲一个小时大概都只能量个5颗6颗，所以基本上我们会量，但是它都非线上可以量测，只能抽测的
哦，只能抽一些少数的出来测测看。
没有错，没办法是全面的去了解它的特性。
就是因为量要花太多时间了，所以我不可能比如说我一批出厂全部都量，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嘛。
对，没有错，是非常困难的。
是，那现在工研院的技术就可以做到吗？
对，这一次得奖的技术就是突破这样的瓶颈，目前我们做出来的技术一小时可以做12000颗，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突破点。
哎，等一下，所以本来过去旧的技术是一小时只能量6颗，然后现在是一小时可以量12000颗，是一个爆炸性的成长，那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件事情？非常的惊讶。
对，我想这个里面从技术性来讲是要做一些突破，就是过去量测的方式跟现在量测方式有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找到本身在元件里面一些机制，透过这个机制的换算，我们可以得到它的热阻特性出来，那这样的速度反而是变得非常快，但这里面牵涉很多 know-how 的技术，我们没有跟你讲很清楚，但是基本上我也是用通电的方式，但是我去得到不同的讯号出来之后，我可以这个讯号去抓到它是跟热阻是相关的，这样子速度就比过去慢慢我加电流算它热容量做法是有很大的差异。
那我们知道这里面当然有很多 know-how 啦，或者牵涉专利，或者某种程度上机密，我们不能在广播上面讲哦。不过我们就已经公开的新闻稿，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技术，就是它是不是提到一个专有名词叫固晶层，也就是说过去我可能要整个量，而我现在只要量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速度可以加快，是不是可以解释一下呢？
对，我想基本上来讲就是 LED 的元件，我们讲它是发光二极体的元件，但做完这个元件本身要我们把它放到一个承载的片上面去，那它热阻主要的议题都是在固晶层那个地方，就是它的阻力在那个地方，所以如果说我能够去找到一个方法去换算出那样的结果出来之后呢，我就可以突破这个条件。
那在这个极大的进步，除了您刚刚讲的这个技术可能是最关键的，但是跟厂商比如说自动化机台的一个合作是不是也有一些贡献？
对，没有错，我想基本上工研院是做技术研发突破，但是到量产那可能不是工研院的专长，这样的参数怎么样引进 到线上去，因为台湾的产业链架构是很完整的，我刚刚提到在这种线上的量测过程里面，我们透过量测量它的电流电压这些参数，这个设备台湾的产业链都已经存在的，那我们把这个参数引到了设备里面去，增加这样的功能，就同时就可以去做这样工作，所以变成是很有效可以转换到线上的一个做法。
那在产业方面这个技术的展望如何呢？比如说我们是不是有一些统计的数据可以告诉我这个市场有多大，然后它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力？
我这么简单这样讲，说 LED 的部分，如果你不做封装前，它可能像一个米粒大小，那封装起来可能是大一些，那我们很简单一个数字来看，一年有多少颗 LED 的生产，是100亿呢还是1000亿呢？我想告诉各位是2000亿颗。
2000亿颗，
对，
哇、wow, 我想台湾2000多万人哦，那2000万乘以1万倍才是2000亿，
对，
所以那个量真是惊人。
对，没有错，所以这个量非常的大，在这种过程里面慢慢把 LED 导上照明产品这个数量会更大， 照明的产品又是多晶粒的产品组合起来，所以对每一颗热轴的条件需求会比以前更严谨。那这种过程里面来讲，我刚才提到说你多晶粒的产品每一颗的热轴到底能不能知道，这个实际上是会对未来产品的好坏是有一个决定性的关键。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说2000亿颗是现在的数据，但是如果 LED 的照明比如说更便宜效率更好，它会把传统的灯具一直取代一直取代，它还会再成长。
对，
那有没有一些成长的预估，也许几年之内会成长到再加倍甚至更高吗？
LED 照明这个领域来讲，全球像今年 LED 照明会突破占整个照明的 10%， 这是开始、
哦、
那预估到2020年的时候， LED 的照明占整体的照明会到50%到70%之间，所以它的成长比是非常惊人的。
哇、wow, 所以10%到50%到70%就是5到7倍。那我们再厘清一个问题，就是说 LED 用在照明的时候，您刚刚说它是多晶粒的组合，也就是说我一个 LED 灯具里面有很多颗，但是其中只有一两颗有瑕疵也会影响整个灯具是吗？
对，没有错。我们可以看一两个例子，就是说如果它本身热轴特性不一样，它发光出来的效率就有差别的时候，有些地方就比较亮，有些比较暗。当然我们不要去直视 LED，因为那个是非常亮非常刺眼的。再来说，因为整个分布里面有一些颗基本上它热轴特性不一样的话，它的热会跑不一样的位置，加速它的裂化。
哦，加速它的裂化就那个损坏的几率也会变高。所以未来其实工研院的这个技术在 LED 的品管上它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市场潜力的。
对，没有错。过去来讲我们在生产过程里面很多的参数在线上可以抓得到，但热轴条件实际上是抓不到，透过这样技术上变成是可以抓到这样的参数，改变过去在这边的一个瓶颈。
可是我们讲到一个也许是商场上比较残酷的一个现实，就是国际竞争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技术的发展是会让我们台湾在国际竞争上我们拥有一些优势吗？
对，没有错，因为这部分国际上还没有人有这样的技术，这是台湾所独有的技术、哦、
所以我们也有透过一些专利的机制来保护我们自己的技术。
对，都已经申请了。
所以是包括台湾的专利美国的专利、
嗯、
都去布局。
是，
所以这样真的是可以看出来随着 LED 市场的蓬勃发展， LED 的品管同时也很重要，而工研院这个品管的技术也难怪会获得国际大奖，因为它可以让 LED 的品管特别是热阻这部分成为事实。今天也非常谢谢组长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啊、谢谢你，也谢谢各位听众，谢谢各位。
现在大家看中 LED主要是因为它能够节能，可是瑕疵品是没有办法节能的，怎么把它找出来，我想是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这个技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似是而非，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科技部补助制播。